玄木记第四季第39集。天王教得好，令千金真是德才兼备呀。这位女神君一边说话，一边将聘书交到了大公子手中。天王推脱着说道：
哪里哪里，小女不才，过奖了。
那位男神君说道：
天王莫要谦虚，玄玄上人与我们讲贵千金有九德，守德曰真，故而送上无极冰玉榻、莲香乘风衾，方配得上令千金的贵洁之躯。次德曰善，故而送上方寸金睛扣、出透水莲扇，方配得上令千金的纯善之心。三德曰明，故而送上乾元昊明镜、龙骨教子鞭，方配得上令千金的实物明理。四德曰慧，故而送上黄心润章豪、天蚕精丝楚，方配得上令千金的根性智慧。五德曰运，故而送上茶韵乐步摇、银河流星酥，方配得上令千金的端庄得体。六德曰贤，故而送上东海人鱼式、西山百花仙，方配得上令千金的贤惠心勤。七德曰谦，故而送上空谷幽兰盏、五斗太仓瓶，方配得上令千金的虚怀若谷。八德曰宽，故而送上纳海荣川袍、大坤四象带，方配得上令千金的宽阔胸怀。九德曰克，故而送上凤凰鎏金冠、丹霞千丈佩，方配得上令千金的恪守不渝。集齐九德，实属不易。
大家熟悉的凤冠霞帔出现了。凤冠霞帔意在让女子对婚姻恪守不渝。旁边的后敦公子小声说：
呵呵，九德，还差一德是什么呀？
玉鼎公子小声说：
还能是啥？定是柔呗。
崆峒大公子看了他俩一眼，他俩就不敢笑了。此时老爷说道：
哎呦，真是过奖，只是小女顽劣，缺柔少韧，怕对贵公子照顾不周。
那女神君又说：
天地本不全，谁又能十全十美呢？我家公子也并非全才。
此时天上的仙吏又开始奋笔疾书：真、善、明、慧、运、贤、谦、宽、克、柔，女子之十德，一德配一福，最大为真，万福之源，次而为善，享后福之泽，再而为名，言子孙门楣之福禄康寿，三界无权法，至九德为阴之极也。此时大公子崆峒对老爷说：
父亲，咱们玉京府在三界的高处，大罗天乃三界至极之巅，此事互对。小妹与友人都自小受大道熏陶，皆是道统中人，但我觉得友人更胜半筹，这是门当啊。我们两府正是门当户对呀。
后敦与玉鼎也纷纷点头称是。此时天上的仙吏们又写道：
女不低价，男不高取，女低男一寸是互对，男高女半筹是门当，一寸是门楣，半筹是德功。
门当户对现在人认为是两家都拥有一样的条件，或者男女要有一样的本事和三观。大家想想，阳要在阴之上，阴阳才能平衡，两个人都一样怎么能合适呢？两个人两家都一样恰恰是不合适，阴阳无法调剂，男子要高于女子，阴阳各自都在各自的位置上，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。此时月老又笑盈盈地说道：
玉清天王啊，您觉得呢？
只见这老爷捋了捋胡子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又掐指算了一算，过了很久。天上的神又说道：
记一下时辰，
天尊思忖的这段时辰决定了人间定亲章程的数目。此时老爷终于思忖完毕，慎重而坚定地点头说道：
好。
月老与两位神君还有众人一听老爷同意，都开怀地笑了。月老欣慰地说道：
我这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啊。
此时天上一位祭神间的仙吏说道：
天尊思忖了三刻六息。
另一位神说道：
好，记下三书六礼。
杨回与张友仁的亲事终于定了下来。月老与一众神仙离去之后，玉清天王也没有变回平常的样子，还依旧像人间的员外一样，对儿子们说道：
为父累了，要去歇息了，你们一会儿去把子牙叫回家来，晚上一起用膳。
他们三个齐声说道：
谨遵父命。
说完后都觉得有趣儿，抿嘴笑了起来。玉鼎问道：
父亲，那两位神君看着面熟，是谁呀？
他们是红王燕母。
他们三个有说有笑地往西岐去了。后敦对李空童说道：
大师兄，你刚才说的头头是道，你何时见过的小师妹和张友仁的？那张友仁神神秘秘的，我都没见过。
李空童笑着说道：
我也没见过，师父安排我这么说的。大师兄，你刚刚看我演得像不像人间侯爵家的贵公子？
后敦说完又装模作样的拿起扇子走了两步。玉鼎见他滑稽的样子说道：
不像是侯爵家的，倒像是开肉铺的。
大家都笑了。李光耀对张友仁说道：
湾主，明日成亲的事宜皆准备完毕。
张友仁说道：真是辛苦你了。
湾主就是太客气。对了，您不是说今晚有客要来吗？好酒好菜我都备下了，我回酒肆等着了。
说完李光耀就要走。
哎，等等，今晚酉时张家湾会开湾，光耀，如果你想离开张家湾的话，你很快就自由了。
李光耀浅笑了一声说道：
晚上是晚上再说。
杨小姐，凤钗喜服皆已备好了，今晚酉时听说您的兄弟姐妹会来。杨回心想：兄弟姐妹，我哪有兄弟姐妹？果然傍晚，李空童、玉鼎、川幽、后敦、慈航、麻姑、姜子牙和周天子姬发都来到了张家湾。张友仁与李光耀等一行人在湾口迎接。张友仁笑呵呵地说：
贵客降临，有失远迎，请各位见谅。
这位就是张大公子吧？在下玉京府李空童，携众兄弟姐妹来参加明日小妹的婚宴。
快请快请。
好好。
大家一边交谈一边往光耀酒肆走着。不一会儿到了光耀酒肆，只听李光耀说道：
各位到了，湾主已备好酒菜为大家接风。
此时李空童才注意到李光耀，只见他上下打量着李光耀，好像想起了什么。
后敦说道：大师兄走了。
李空童一抬头，又看见牌匾上两个明晃晃的大字光耀，他心中一惊，又仔细打量起李光耀来。李光耀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，说道：
大哥，您这边请。
李空童方缓过神来，笑着点了点头。好酒好菜都已经端上桌来，张友仁见大家都坐了下来，便说道：
本湾地小人稀，只有些薄菜浊酒，还请各位包涵。
李空童笑呵呵地说道：
湾主哪里话来，您亲来相迎，已尽地主之谊，再说都是一家人了，怎说两家话。
张友仁很不善言谈，大家不嫌就好。慈航说道：
这么多好酒好菜，你们好好品尝，我先去别院见小妹了，还有些事宜要嘱咐于她。
众人小酌， 李空同若有所思。杨回见到了慈航，非常欣喜，问道：
吴刘先生来了吗？
他有事走不开，不过也托我给你带来了贺礼。
江丞相也来了？
是啊，你的师兄们还有周天子都来了，明日周国还要有一些人来。
周天子？西岐这么快就定国号了？
哦，还没有，但以后会定为周。咱们是修道人嘛，当然对这世道兴衰会早一步看到了。
哦，周，
不知怎的，杨回一想到周这个字，突然胸口一阵难受，绞痛。杨回心想，
为何要定周啊？这个周我怎么听着这么难受呢？
正想着，只听外面有动静，一看是师兄们和江丞相过来了。杨回忙起身相迎，姜子牙走在最前面，李空同走在最后面。姜子牙见到杨回，笑着说道：
杨姑娘，几日不见，好像个子又长高了。
杨回笑了：
丞相当我是小孩子呢，过了年我就19岁了。
众人一片笑声，川幽开玩笑地说道：
19岁，不小不小，大师兄也就比你大个1亿多岁。
一说到大师兄，慈航突然想到杨回还没有见过，忙说道：
姑娘快，还没见过大师兄呢。
哎，大师兄呢？
众人一看，大师兄在最后面低着头，好像在思忖着什么。慈航指着李空同说道：
那位就是大师兄，姑娘快去见过大师兄。
杨回走向李空同，恭敬地作揖行礼道：
杨回见过大师兄。
李空同一抬头看见了杨回，只见他先是惊愕了一瞬，又转而从容一笑，好像已经猜到今日就要见到这副面容一样。只见他笑着竟从容地作揖还礼，说道：
缘哪。
杨回一见大师兄竟躬身还礼于自己，赶紧又躬身作揖道：
大师兄，第一次见您，您竟和小妹如此恭谦，真是折煞小妹了。
众人也有些纳闷，按礼数来说，大师兄也只需点个头或者简单作个揖就好，怎么对师妹也郑重地行了个礼？不过大家也没去多想。李空同笑着将杨回扶起：
师妹无需多礼。
杨回起身：
大师兄，你们进屋来喝杯茶吧。
众人见过杨回之后，便回光耀酒肆的客房去休息了。明天一早还要参加婚礼，可周天子姬发还想在张家湾走一走，看一看张家湾的夜色。他骑着马在张家湾溜着弯，发现张家湾四面环水，而且地势很高，好像离天空很近，是个静谧悠然的好地方，就连月亮也非常明亮，夜如白昼。从外面看，这个湾感觉很小，但一进来发现很大，因为人口集中，都集中到张府附近了。其实再往里走，发现又是一片广阔的天地，再往里走，发现又是一片天地，可是没有什么人家，有些是空旷的平原，有些是深山老林。如果把张家湾空旷的平原开垦建屋的话，这个张家湾可以容纳10座城池不成问题。姬发的马是一匹好马，可以日行3000里。他跑了半宿，发现张家湾从南到北有800里，从西到东有200里。而且北边湾口有一处水流与别处不容，那个湾口处有海洋，很神奇。于是只听姬发说道：
这里真是个宝岛啊。
他走着走着，看见一个身影也站在那里欣赏着月色，走近一看，这不是广成子真人吗？只听他吟唱道：
忽如一夜梦，万载亦如昨，故亲不唤儿，依里声声默。
道兄，这么晚了您还没有回去休息啊？
李空同一回头是姬发，便说道：
哦，我一会儿就回去，这湾里夜色极美，忍不住驻足欣赏。 是啊，很美。那道兄，我先回客房了，您也早点休息吧。
好，好。
姬发回去躺在床上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梦里一位神对他说道：
男女相婚，阴阳相合，上以示宗庙，下以祭后世，故天子须重之，见之，立章法，庶子民。